帰りなさい。あなた、来杯冰啤酒吗？
もちろん。果然还是霓虹一级棒最对味啦。
欢迎来到霓虹一级棒，我是丫头啦。
我是 Pola， 我们这一集在电台播出的时间刚好是校庆前一天嘛。如果你校庆没有电台的话，都在干嘛？我之前大一的时候会跑去跟人家参加什么800公尺的跑步比赛，而且跟你说，就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校庆不是都是12月吗？
哦，对啊。
12月的话，我以为那时候会很冷，然后就穿长袖跟长裤，而且里面还穿衬衫。旁边人就一直问我说不热吗？其实我真的快热死了。
欸，其实说到校庆的话，没有辅大之声好像是大一大二的事。欸，我大一的时候也有，就是因为系上要办，就是好像要推出几个选手去
对，运动比赛。
哦，对，要去推出选手去参加那个运动比赛。我好像是参加两人三角还是什么袋鼠，
我也有参加那个
袋鼠跳。欸，
我是参加两人三角袋鼠跳。我们那时候好像没了。
我们大一的时候有袋鼠跳啊，然后我们就是参加那种团康活动，就那种团康竞赛。好啦，虽然大一那个时候有一点点远啦，但就是还是会来学校，因为毕竟就是不来的话好像会扣分还是怎样。
啊，
会算。
对对对，一开始好像只有大一的时候会被规定说你一定要来参加，
会被记那个缺旷。对，会被记缺旷，所以就是还会来学校。然后我那个时候不是住宿舍，所以我就是花一个小时通勤，
好烦。但是校庆如果比较我们符合我们日本主题嘛，比较日本学校办活动的话，就是跟那种文化祭、学人祭之类的这种很像吗？
确实是差不多的性质。欸，其实是蛮相似的。而且我最近也因为看了《跃动青春》，就是 Skip Lova 这部动画之后，又更想去体验看看文化祭。那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去。不过如果你很想要知道文化祭在干什么的话，其实很多日剧啊或者是动画都会有几集的背景会设定在文化祭的筹备跟举办上面。那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些动画，像是《跃动青春》这一部。
啊，被你这么一说好像是有那么一点兴趣了。那等等也请我们今天的来宾来推坑一下我还有听众吧。
我只能说你肯定会入坑，而且是马上。
お兄ちゃん、ビールを飲む？
啊，什么意思？
啊，そっか。那么今日喝点什么呢？
那今日哈什么就会请我们柚子动画手札的柚子来跟我们聊聊《跃动青春》这一部动漫作品。
哦，我真的想聊好久了，因为你都没有看这一部，所以只好来让来宾跟我大聊特聊。
抱歉啦，但是我讲真的，就是如果来宾来跟我聊一聊的话，真的是蛮有机会推坑我的。因为上次跟骰子聊完，我马上回家就直接看他推荐给我的《准消防团》，我两天就看完了，真的超好看。今天的话搞不好也有可能又让我回家不睡觉。
说到骰子，我有回去之后有重看那一部叫做重版出来这一部，就是由坂口健太郎主演的那一部，就是在讲好像是
出版业，
对，出版业的这个部分。所以我其实也算是蛮会被推坑的人啦。对，那这一次的话我是绝对不会教你珍惜睡眠咯，因为要占据你睡眠的是跃动青春，所以你今晚就别睡了吧。
努力努力。
欸，怎么怪怪的？难道是故障了吗？
あなた、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
欢迎回到霓虹一级棒，我是 Pola，
我是丫头啦。那我们今天除了我们今天本日的来宾之外，我们还有我们的小助理，就是 Mayu 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来跟大家谈谈他对于就是日本的一个文化祭的看法。那我们首先先请 Mayu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我是 Mayu， 我来自日本，然后现在在台湾的大学读书。 我很开心参与到这个很棒的节目。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再请就是柚子小编来跟我们大家就是简单的打个招呼。
哈，大家好，我是柚子。那我目前是在Instagram 上有经营自媒体，那是叫柚子的动画手札。那平常主要就是会分享对于日本动画还有日本的音乐以及日本动画电影的一些评论或者是一些最新消息。
那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之前，我想要先问问看柚子，柚子小编对于就是日本的一个文化季，就是你一开始是有什么样的想象吗？
对，就是因为其实文化季就是这样的场景几乎就是会出现在动画的这种校园题材，就是几乎每一部的这种校园类一定会出现文化季这种片段桥段。那所以就自然而然大家就会觉得他们大家就是为了准备文化季，然后就是会有这种很强烈的那种向心力跟凝聚力。然后对，然后在结束之后，然后也是会看大家可能会去一些庆功宴啊，或是会就是可能就是很感动，抱着一起哭，就觉得这还蛮热血，很有共鸣这样。
那想问一下，就是其实文化季蛮像台湾的一个园游会的概念，那就是柚子小编以前可能在高中或国中的时候，就是参加园游会有这种感觉吗？
好像没有那么热血，就台湾的感觉就是算事前也会有一些准备，但其实这个会蛮看个人，因为就有些人他可能对于这种活动他就比较不热衷，那他可能就是他虽然还是有参与的，但你这个人看出来参与度可能就没有到很高，那就有些人可能也是会还蛮激昂，就是他会就是可能跳出来说他负责主菜或者是他负责算钱的这一些这样。
对，其实像是台湾的园游会我觉得比较多像是我们好像在摆摊的感觉，就不太像是我们好像筹备的可能像一场歌剧或者是可能像是游行的准备，这种东西其实蛮少见的我觉得。那像我自己的高中的时候，其实高二的时候就是有点像是日本的一个文化季的概念，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变装舞会、变装游行，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我在看今天要分享这部动漫叫做《跃动青春》的时候，其实内心是蛮有共鸣的。那我们先就是请就是来自日本有在日本参加过文化季的我们的小助理妈，有跟大家来谈谈就是她在日本参与文化季的一些过程跟一些感动。
我知道文化季是个还蛮不错的活动，而且我高二的时候有参与过文化季的委员会的干部，然后那时候我们吵架了很多，因为想要做很好的活动，想要完成很完美，可是所以我那时候很痛苦，比较有点像是冷战的感觉。
所以我想问一下，那个时候举办文化季的时候是跟自己的委员会里面的干部吵架，还是跟班上的同学？
那是委员会里面，
委员会里面比较小，比较多的是班上的同学。
对，因为就像是我们今天分享这部剧里面其实也有说，就是美津卫可能因为就是参加太多可能委员会要他做的事情，然后导致说他可能跟班上的同学可能有一些疏忽，因为他有一群好姐妹嘛，然后可能彼此之间就会有一些隔阂，但是后面还是顺利的解开。所以其实也可以看到说，其实举办这种校园的文化季，虽然可能过程中会有蛮多就是需要磨合的地方，但是到最后面大家都会因为这个活动然后感情变得越来越好。
对，我们后来感情变得很好，然后很有成就感，然后很感动这样子。
那其实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 happy ending 的感觉。
对啊。
那再扣合到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就是由高松美蝶老师所创作的这部叫做《跃动青春》的这个漫画，那后来有直接被影视化成一个动漫作品。那这部动画其实它围绕在校园青春的一个主题，那就是一定能引起我们观众的一个自己的一些共感的情绪。想请柚子小编跟我们分享这部剧当中就是最让你产生共感的桥段或者片段在哪里。
其实我看完一整部，有一个片段让我印象得很深刻，就是美津卫有跟志摩吵架，然后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志摩就是他可能就他跟这个有点比较懒散，然后可能因为睡过头，然后就请假不来上学，然后美津卫可能就很担心他，然后就很怕说他不会变坏，然后从此都不来学校这样。对，但他们两个都是在谈话过程中可能就是言语有一点比较就是激烈一点。对，那但是他们后来就是在和解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志摩还有笑出来说，就是很久已经没有像这样就是很像小学生一样就是很震惊的这样子道歉，就觉得这个场就是他说出这一段话的时候是印象还蛮深刻的。因为的确就是我们现在通常就是可能跟朋友吵架，就通常不会真的会面对面然后跟他说什么抱歉或是对不起，就有可能就是 会慢慢的冷战，然后甚至最后就是
决裂，
对对对，就是没有再联系
了，
对对对，所以看到就是有这样子的场景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个还蛮单纯的一个心情，
就是他们两个其实是还蛮直球，是应该是说这个他们两个对彼此的一个看法是。就是把对方当成一个很重要的朋友，那有话就直接当面讲嘛。那其实像我们就是刚刚柚子有提到说，我们吵架的时候可能会实施所谓的冷战招数。那像我自己的话，如果要道歉的话，其实要我直接当面的跟当事人说出我真的很对不起这五个字，其实对我来说真的还蛮困难的。那还是大部分应该现代人都会选择先用IG
传讯息，
对对，先传讯息。
其实我觉得传讯息超没用哎、欸，就是如果你传讯息道歉，我反而会觉得，那就算了，干脆不要道歉还比较好，因为不如就是我，因为我是会直接跟别人道歉的人，就是我会真的当面讲的人，就觉得传讯息的那个有点敷衍吗？
诚意度不高，
对，诚意度不高。干脆就别做了。
像我自己，如果别人传给我的话，我会先用就是 iPhone 里面这种东西叫做 3D Touch 嘛，就是先预览一下，就是那个道歉文、嗯，然后可能先看过之后放个一阵子，然后想说哦，我应该要怎么回会比较好。而且其实这部剧有提到说，美津卫的个性就是蛮冒冒失失的，对不对？嗯，对，所以那时候就是他在直接的跟聪介道歉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时候的脑袋的那个逻辑转动的速度其实还蛮快的，就是跟他平常一个给人家一种冒冒失失的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嗯、
那想问一下 Mayu， 就是对这部剧就是你有哪一边是非常有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有印象深刻的地方哦，
嗯嗯，比如说可能举办文化祭的时候，或是他们有一个睡衣派对之类的，比如说或者是说你高中的时候有没有跟你的好姐妹有来一场睡衣派对？
睡衣派对
就是
Pajama Party 吗？
哦，对， Pajama Party， 对对对
啊，睡衣派对啊，可是我最近有妹妹有跟朋友一起举办，不是说举办，可是一起做睡衣派对，然后看起来很青春，然后其实我没有做过睡衣派对，因为我高二的时候有开始疫情嘛，因为我没有做到、
啊、
所以我觉得很可惜，然后看到那个动漫里的角色们一起睡衣派对的样子，然后觉得哦好青春哦， 很好哦，
对啊，其实
我觉得还蛮羡慕的。
哎，那你们会有什么比如说像是一定会有休学旅行对不对？
嗯
那会在外面住一晚吗？
对，嗯，
那应该也会有几个女生就是可能跑到别的，就是大家聚在某一个房间里面，然后就可能开始就是拿枕头丢对方之类的、
啊、有
有吧，那也是一种变相的 pajama party、嗯、其实对我们来说、嗯、好像也会这样子。
嗯那女主角美津卫除了她冒冒失失，她其实还是一个性格还蛮开朗的女孩嘛，她可以透过自己去温暖身边的人事物，连就是原本不喜欢她的同班同学兼情敌的江头美嘉都会因为美津卫的影响让他的性格也有所改变。那柚子对就是美津卫的哪一个人格特质间接或直接的改变美嘉的个性呢？
我觉得其实还蛮明显，就是可以看出美津卫他就是一个很纯真然后率直，就是他想到什么就会说，那可能因为其实日本好像蛮强调所谓这种毒空气
哦，对，毒空气的，
对，就是但是因为美津卫就是他可能刚开始就是我们从那个氛围看得出来，就是他可能就是不会管周遭的就是身边人的想法，然后他就会直接说出他想要说的话。那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个性也不能说没有就是
礼貌，
对对对对，就他其实也有优缺点、啊、那像优点的话，就是因为他其实我觉得这个性还蛮直接就影响到美嘉，因为其实美嘉就是属于那一种会读空气，然后他就会就是会观察一下身边的人的反应，就是他会很时常就是注意周围身边人的情况、嗯、对，所以他有时候他其实就是从动画中可以看到他蛮常就是会被美津卫就突然说出一句话，就想说嗯他怎么会直接这样子就是说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个性就是直接影响了他，然后让他后来就是也比较会就是跟别人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样、
哦、
嗯，就是比较能够说出他内心的一些
真实想法，
对对对，真实想法、哦，
我觉得其实这好像有点改变，就是他们四人帮里面的另外一个是戴眼镜，然后一开始看起来比较文静比较 书呆子的那位女同学，其实好像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性格上面的转变，就是变得会比较容易去表达自己，那也变得更外向，就是因为一开始可能是对可能对自己的外貌嘛，就是觉得自己可能是长得比较书呆子的样子，然后不太敢跟其他人靠近，会给人家一种生人勿近的感觉。但是在美津卫就是慢慢的去影响他，然后让他就是也开始学会去接纳人群。对，所以我觉得美津卫带给每个人的影响是蛮正面的。
那来到东京大城市没过多久的美津卫，第一次上学的时候有迷路了吗？那时候帮助美津卫的是同班同学的冲介，后来他们意外的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了。还有美津卫在家乡也有一个好闺蜜叫文乃，这两个好朋友同时成为美津卫的心灵的支柱，而且扮演着美津卫的心中的不同角色。那我想请问柚子小编，你认为这两个人的分别对于美津卫的心灵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那我觉得文乃就是还蛮标准的，就是大家所谓的那种闺蜜，就是从小一起长大，然后就是形影不离这样子的存在。所以我觉得她在就是美津卫的心中应该能看出来，应该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存在，就可能仅次于家人，都是有那一种感觉。那冲介的话，就是因为他其实是第一次见面都是在路上，然后就是因为他迷路，所以他就是真带领他到学校这样子。然后刚好又同一个班级，然后他就是因为外表就是可能长得蛮帅气，然后又蛮温和，就是有点那种风云人物的感觉。那就是他们两个就是讲话就是还蛮直球的，然后从旁边的人看来都会以为他们两个是不是有在交往，所以他们那个就是他们很像第一次见面，但是就很像那种好像已经有过一段时间那种朋友的感觉，就是他们之间的那一个化学反应就是
已经升华到不同的阶段了，
一见如故，一见如故。
对对对，就是那个化学反应，我觉得还就是还蛮好的。
嗯，其实老师把这个部分处理的还蛮好，就是不会让大家产生这种感觉，但是就是又跟实际在交往的这个过程又有所区别，所以就是真的很佩服高松老师的这个化学反应处理的部分。那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说，就是远山文乃这个角色其实很像闺蜜的这个角色，其实在日文是不是叫做右巡然？
对，然后我也有类似文乃那样子的闺蜜的朋友在日本，然后我来台湾读书嘛，所以我们常常打电话，像美津卫跟文乃那样子的关系。然后我很懂那个闺蜜朋友的重要性
啊。那其实有一幕是，就是文乃好像对于就是美津卫要离开他去东京这件事情，是一开始是就是有一点生气，对不对？
对。
但是后面他们好像又在就是美津卫要备考，就是东京很好这个很好的高中的一个考试。然后就是每天读的就是昏天暗地的，然后远山文乃就来到他家中，就是把他叫出来，然后一起去吃了饺子，然后两个人的心结也在这个时候解开。那想问一下，就是当初你的Mayu 的闺蜜有没有因为就是 Mayu 要来到台湾读书，然后感到有点惋惜？
惋惜是什么意思？
就是觉得很可惜，就是啊，你怎么要离开我？
一开始是他说这样子，因为我也舍不得离开他，可是后来他会支持我的选择，然后加油打气这样。
哦，那真的是闺蜜对于每个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呢。接下来想问一下，就是这部动画的男主角其实他叫做志摩冲介，那他表面上是一个和蔼可亲，但是内心却非常非常孤独的一位高中生。那其实他儿时对于表演有极大的天赋，但是却因为一个儿时的一场丑闻导致了他可能产生了畏惧的心理，然后也因为对儿时的玩伴就是西城莉莉华的愧疚导致他产生了一个自卑的心理状态。那但是他在面对美津卫的时候其实展现了自己最脆弱而且最真实的一面。那就是问一下柚子小编，对于志摩冲介这个角色的人格特质或是个性甚至是行为有什么样的看法？
有点复杂，因为其实就是第一眼看到他，就是 他外表呈现出来感觉就是给人好像很温和，然后就是可能对大家都不错，但他其实就是内心还蛮孤独，而且他其实算是有刻意就是会想要跟别人保持一种距离感或是疏离感。对，那 就我觉得其实这可能会就是他跟他自己的一些家庭或者是一些经历有关。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一部分的话，就是除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他可能内心比较孤独，那可能对待别人也是蛮好的，但其实我自己有时候会觉得应该说会觉得他有时候会觉得他其实有点像渣男
中央空调
对对对，这就是因为他感觉就是会跟每个人很好，但就是对，但就是
没有做出一个选择
对，但是其实能看得出来美金在他心中是一个
特别的地位，
对对对，就是他其实是很重视这一个朋友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志摩他可能是因为遇见了美金卫，然后他自己也有开始改变，然后就是因为其实从后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有开始会去注重就是身边的朋友，然后他自己的脚步其实也有就是选择要继续前进这样。
那我就是刚刚我们有提到就是渣男跟中央空调这两个词汇，那妈有知道意思吗？
不好的男人吧。
对，可是中央空调的意思又有点像是我对大家都一样，就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好
啊，
叫做中央空调。
所以有很多小三之类的。
其实应该也不是这样说，就是中央空调意思就是我对每个人都很好，对吧？
对，就是因为暖男嘛，暖男中央空调也是，就是也是可以调节温度的，你就可以去联想说他就是原本暖男可能是只暖一个人，但是中央空调是暖
很
多
人
这样
子。原来是这样子解读，
怎么那么好笑啊？
我只知道中央空调这个词的意思，但是我不知道他后面的典故是来自于暖男
对，他是从暖男衍生的。
我也不知道
超酷的。那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冲介会产生自卑心理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家人的话好像是妈妈改嫁还是对吧，因为他还有一个弟弟，但是他好像一开始对于这个弟弟好像不太的去关心他，然后有一个部分是演到就是他跟那个美津卫就是一起出游，然后到了好像是上野的动物园，然后当中就是在逛礼品店的时候啊，然后他就是好像是看上了一个企鹅吊饰吧，然后美津卫就问他说你要送给谁，然后他一开始就是好像是买了吗？
买了。
然后一开始就是他好像不愿意承认说他要送给弟弟，好像是也是因为说弟弟被爸爸妈妈带去动物园，然后好像也就是无意间买了同样的吊饰，然后被他注意到，然后但是就是美津卫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一直鼓励他说你就是要既然你想要对弟弟好，你想要跨出这一步的话，你就是勇敢的把这个吊饰送给他，然后没想到就还是有看到同样的吊饰，虽然这部分有点可惜，但其实对于冲介来说这是他踏出的第一步。
那如果柚子小编你如果是西城李梨华的话，你会选择在经过创伤以后放下成见让冲介去追寻自己的幸福，还是会以就是这种类似PUA的方式
PUA
对 PUA 的方式留住冲介在自己的身边呢？
当然是会放下成见让志摩去追寻自己的幸福，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李梨华他其实是会刻意就是想要营造这种就是他会想要激起呢志摩的这种可能愧疚感或者是罪恶感，然后就是、然后就是他可能就一直就是可能志摩心中就会觉得他会一直回想起那个经历，然后就觉得就是对李梨华可能是很抱歉这样。但其实我觉得对于李梨华来说其实这样的选择对他来说我觉得并不是最好的，因为其实当他选择以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从那个志摩的时候，他其实他自己的内心我觉得也是不好受的，而且他其实应该也有意识到就是那一件事情可能并不完全都是就是志摩的错这样子，对，但他可能就是会放不下
执念，
对对对对，所以还是选择会继续
PUA 他
对，就是他就是对，就是他感觉会有这种倾向，但是他后来我猜他应该也是慢慢的放下了。
其实那一场儿时的丑闻好像是志摩他就是邀请李梨华好像参加一群成年人的聚会，然后被人家拍到说他们两个未成年饮酒，
好像是这样，
对，然后后面就导致说可能他们两个的同心梦就有一点点污点、对，但是我记得好像有一幕是李梨华好像第一次就是出来出场的时候，好像他们旁边有一个胖胖的男生，我有点忘记是叫什么名字，反正他们是三人帮啦，对，然后就是说李梨华你现在是明星，所以你不能这么的就是张扬，对吧，他好像有说过这句话，有这个情节好像有演到，所以其实说明说虽然他们两个 就是因为儿时那件丑闻，然后导致说可能人生中有一些污点，但是后面还是顺利的成为就是很红的当红炸子鸡。所以我觉得莉莉华对我就是站在我的立场来讲说，莉莉华不应该拿这件事再去就是一直绑架志摩，因为他后面还是、可能就是事情云淡风轻之后，他还是有达成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的那个模样。在谈到就是美津卫这个角色，其实要再说到要再提到他的家人。那其实美津卫是成长在一个非常非常有爱的家庭、嗯、就是好像有弟弟也有妹妹，然后有一只狗，然后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然后当然还有自己的就是在东京的家人。那这个角色其实名字叫做小直那我讲、嗯、然后他其实本身的身份是男性的卫娘，但是美津卫对这个就是可能有点与众不同的这位姑姑、嗯、然后他却没有就是带着世俗的偏见，而是鼓励着小直照着自己的理想的模样去生活下去。那想询问柚子小编，就是对于美津卫对于小直来说是什么样的存在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除了可能是家庭的调和剂之外，感觉对他来说也算是一种救赎吧。就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提到的，就是美津卫他并没有带着这种世俗的偏见，但他还是就是他会一视同仁，还是很非常正常，就是一样跟小直来生活。对，就是感觉小直其实是有被美津卫这一种也是这种很纯真这种单纯的个性所感染，所以他自己也是决定说他就是会放下这种世俗的眼光，让他选择自己就是会朝他自己想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面来前进。
嗯，那其实剧中好像有演到一个部分是就是小时候的他跟那个 Nao 讲，那时候 Nao 讲的样子还是男生的样子，
嗯，
然后他们好像在花田里面玩耍吧，然后 Nao 就是美津卫就自己编了一个花圈，好像是那个 Nao 讲说这个花圈就是他也想要这个东西吧，还是对不对、
嗯、
就是说他也想要类似的东西是花圈，然后美津卫一开始就是看着他点的头，然后就又跑掉，然后那时候Nao讲可能觉得自己就是被美津卫讨厌，因为毕竟就是他的行为举止可能比较像是女生，而不是符合世俗人对于男性该有的行为的一个定义。然后没想到就是过了不久之后，美津卫就拿着一个自己亲手编的花圈，然后拿给那个Nao讲，然后他们两个就是感情就变得超好的。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美津卫当然就是小直在美津卫心里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我反而觉得那个美津卫在小直的心里是一个救赎般的存在，因为也是成为了他跟他原生家庭当中的一个调和剂，然后就是他们两个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也让就是小直就是愿意就是在未来就是把自己的男友然后带回去，就是在岩仓县吗还是哪里的
岩仓县
石川县
是
伊西嘎瓦根
石川县
对，就是愿意就是把他的男友带回石川县的这个老家，然后就是给自己的家人看，就是介绍给自己的家人，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其实是一个互相救赎的一个存在。
美津卫有明确的梦想和人生的规划，可是那个跟美津卫比起来，直摩聪介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憧憬和规划。那想请问柚子小编，认为聪介的自卑性格还有不愿意和身边的人透露自己这样子的个性是原生家庭使然的，还是小时候的丑闻所导致的呢？
我觉得两个部分应该都有，但我自己可能会在偏丑闻可能
多一点点
、嗯、对，因为他其实在剧中就是也有提到，就是他可能觉得像美津卫或者是说那个话剧社的社长，就是他觉得他们那一种就是很奋不顾身然后勇往直前那样个性，就是对他来说有点太耀眼。对，那就是我觉得就是我刚会提到说幼时的丑闻比例比较多，可能就是因为莉莉华有时候就会也是会不断给他这种就是
情感上的 PUA
对对对，就是好像是灌输说什么你不可以就是什么抛下我然后自己一个人过那么幸福。就我觉得其实如果你长期处在这种环境底下呢，就是你当然的个性就慢慢变成可能比较自卑，可能想说啊，那我是不是真的不应该就是什么变得这么幸福这样
对、嗯、我觉得这个揣测其实蛮有道理的。那后来你怎么看？
我怎么看就是蛮认同的，因为就是你会觉得说
你没有资格获得幸福，因为你之前做了这件事让别人没办法幸福，
导致别人的间接导致了别人的不幸。
我觉得这个好严重哦，因为这种人真的是会，因为其实身边也有刚好有认识到有这种经历的人，他们真的就是会畏首畏尾，然后就不太敢跨出任何一步，反而是需要别人来引导，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哇，不能情勒，真的不能情勒，情勒真的很可怕。
可是情绪勒索其实在现代的这个社会不仅仅只是发生在朋友身上，其实从家人上面
人、
其实获得的情绪勒索可能或者是 PUA 更多、我觉得可能像是以前考试的时候吧，我觉得参加学测的时候其实受到的情绪勒索更大、就是可能爸爸妈妈会觉得说啊，你要是没有考上好大学的话，我觉得我好像栽培你这十几年来其实好像是一种浪费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考不到好学校的话，爸爸妈妈就会说如果我当初再生一个比你更聪明的儿子的话就好了。
亚洲家庭
压力好大，
典型的亚洲家庭。想问一下日本的爸爸妈妈也会有这种就是情绪勒索吗？
有些爸爸妈妈会这样子，跟我觉得跟台湾差不多一样，就是幸好我爸爸妈妈不会这样，
很支持妈有自己的决定、
对，所以我才有办法来台湾念书。
那想问一下当初你学中文的时候有就是爸爸妈妈有反对你吗？
没有耶，因为我一开始学中文的时候是高二的第二外语，选第二外语课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我很犹豫要不要选哪一种语言，然后我妈妈说要不要选中文啊，这样子，所以我开始学中文的原因是妈妈说的。
很酷哎、
就是一个建议，
对，
建议，结果就真的一路读到现在。
对，就是
没想到会这样子，
就变成每天要使用中文。那我自己学日文的契机好像应该也是因为我爸，但其实我一开始是想学韩文，就是我一开始是超哈韩的那种人、然后我爸就跟我说他觉得学韩文可能在未来就是工作上面不会有用，就是可能因为毕竟台湾跟日本的关系比较紧密，那就是可能贸易上面就是可能也会频繁的需要使用到日语，可能相对来说可能日本人的英文就是可能跟其他国家人比起来可能会稍微听不太懂，然后我们就说那如果真的要经商往来的话就是使用日文会是一个比较理想的选择，所以后面他就说如果你真的是想学第二外语的话就是韩文不可能，那你要不要试试看日文。然后就是因为之前大学大一的时候就是大二的那个第二外语我是在先修课的时候先修，所以我那时候就有先学过五十音之类或是很基本的文法，然后后面就想说好像也是耶，既然都已经学了的话那就不如就是持之以恒试试看好，然后就一路学到现在。
那你算是有被爸爸 PUA
好像有一点点 PUA 对，他就说我觉得你学韩文没有用，我觉得你应该要学日文，然后就是也是有这种被小小 PUA 的经历。但是我觉得我们好像日常也会不小心 PUA 其他人，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或经验？
应该是说我很常会就是想要就可能犯错然后就会有点想要把事情往外推，但其实知道内心知道是自己的，然后就会想说哦，可是你也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这种会算是有一点点接触，就是有一点点 PUA 别人吗？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是像让别人背黑锅。
没有没有不没有没有，是不是说跟不是说告状，是说就是让对方觉得好像自己也
有
错。对对对对对、但没有，这是以前小时候的事，现在不会了，现在不敢了，
现在学乖了
没有，现在长大了，不是学乖了
觉得就是被别人 PUA 很痛苦，那自己就是也不要 PUA 别人。
对，
中国好像有一句成语叫做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好像也是这种就是劝诫他人不要情绪勒索对方的一个几句的一个文言文啊。对那其实在谈到这部动画当中其实有蛮多角色，那其实每个角色他就是个性当然都不同嘛，所以他们分别的一些不同的个性其实代表着我们在学生时期所谓碰到的不同性格的各种人。那想请问柚子小编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认为你自己在学生时期的经历与哪一位角色最相似，以及他就是为什么？
感觉会有一点可能综合某两个角色这样子，就感觉是有一点 美加加上就是九流米的概念，这是没有蛮复杂的。对，
九流米的话是不是那个就是
对绑辫子
啊？绑辫子是刚刚讲说戴
眼
镜
的、哦、就其实因为我相信大家其实在就是学生时期，应该说可能国小或国中，就是其实蛮多会有那种什么小团体，这应该都是这女生必经之路。然后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开始那个观察，就是想说就是你要开始观察这哪一群，这算是其实就还蛮像美加的，就是他其实也会就是观察就是周遭的人，然后可能有一些人可能就会刻意去接近，比如说就是因为其实通常班上一定会有一群就是
大人物。
也可以这么说，不然就是其实可以比较明显感受到，就是以他们为中心的、
中心人物，
对
对
对，就是那种风云人物，就是中心的概念。然后可能就大家会比较往那边靠。对，那我觉得就是这种比较观察，就是会很小心别人看法的话，就还蛮像美加。就我自己就是可能国小或国中有时候会这样子。那如果是九流米的话，大概。就因为其实我也并不是就是以陌生人来说，我也不是属于那一种就是会真的很外向跟别人就是打在一起，就是我也会慢慢的就是可能比较熟之后我才会就是放得很开这样子。
我觉得我的话应该比较像是不是主角社群啊，就是像是志摩旁边的那一位好兄弟。但是不是刚刚讲的是跟西城莉莉华有关系的那一位，就是可能在班上会比较就是去关心对方嘛，就是有点管事婆的管事公的那种感觉，就是人家会觉得说你家住海边，然后就是到了后面那时候是大概是大一的时候，就大家刚开始认识的时候就会很想要的去靠近中心人物群嘛，就是会很勇于的表现自己。那到现在的话就会比较像是就是四人帮里面看起来就是高挑美女的那一位。就是会觉得说我应该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属，而是说我可能在风云人物群，就是我当了这么久的风云人物，那到后面我会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归属感，那倒不如我就是找到一群跟我很要好的朋友，然后我们自己共组一个很有归属感的一个群体。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是有点不是，应该不是说综合，是说有一个阶段吧，就前面那个阶段是这个人，然后后面阶段又变另外一个人。那 Mayu 呢？
我觉得我是美津卫跟那个金发的
金发女生的结合，
因为我虽然是日本人，可是我不太会读空气，然后有时候会说怎么说完全没有读空气的发言，然后被别人说你要吞空气这样子，你要吞空气。然后就是我觉得我找到属于自己要好的朋友就好，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部分很像那个
金
发的
女生。我觉得读空气的话就是你很不会读空气这句话在台湾人的一个说话方式像是讲话不经过大脑，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读空气感觉还是不太一样，就是读空气感觉真的是要就是四面八方的就是各种考虑，然后再这样
再
输出，对对对。但是讲话不经过大脑可能还是
白目，
偏白目，对 对偏白目一点。
就是一样是表达说话比较直接的一种委婉的说法啦。对，那 Pola 你呢？
哇，你考我耶，因为我根本没有看过这一部。
你
考我，可是
你觉得综合听下来，
但是
你觉得
对综合听下来，以读空气这件事来说，我曾经被我朋友夸奖过我超会读空气的，我觉得很惊讶，就是为什么会有人发现这件事他才会读空气吧。就我自己算是真的会蛮认真的观察就是身边的人或者是他们的情绪或者怎样怎样，但其实我也就只是观察而已，因为我也毕竟在台湾嘛，就没有像日本那种就是你可能一定要考量多少东西以后再去说话或者再去表达你自己的意见会比较好，我就单纯只是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兴趣而已，比较不像是说我从小被灌输这样的就是这样的想法，然后我必须要这样做。所以如果是以读空气这件事来说，或许是跟美加很像，
像
对，或
或许啦，
怎么会有人把读空气当成一种兴趣来评价？
就是
好厉害，
你知道这就是一个观察，啊、就是你在观察而已、啊，就是你变成社会观察家吗？
哦，那应该说你洞察能力很好吧。那其实对我来说的话，就是我自己现在就是可能在听到别人跟我说八卦，我就会点点头，我也不会多发言，因为我后来会听很多长辈说多说多错。
哦，对、嗯，而且就是你只听一面之词，也不一定都是对的。
对，而且有时候一传十，十传百的话，比如说可能哪一天你在传的那个秘密被当事人知道了，然后你可能他在那个追根溯源的时候，然后就说啊，是你传的、哦，哇，那个莫须有的罪名真的是担当不起耶，所以我后面都变成就是我就是闭嘴，我就是听，我当听者
就好，
我不要当话者，所以就是只能说人际关系不管在哪一个国家都非常非常的复杂，不管是在日本要学会读空气，还是说在台湾要拿捏我应该要读空气呢，还是说我说话不经过大脑，这个是需要拿捏一下，在跟不同人说话的时候。
那最后因为我们时间真的差不多了，想要请柚子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的一首歌，然后为什么它会带给你就是怎么样的感受之类的。
那其实我自己的话好像没有就是什么说最喜欢的一首歌，通常都是会随着时间
的变化，
所以可能这一段时间可能喜欢这首歌，然后下一段时间 又很喜欢另外一首歌这样。那但其实这一首歌应该算是我过去这一年都还蛮喜欢的，就是日本乐团阿达莱尤的夏霞。那其实这一首歌我觉得主要是我觉得阿达莱尤他们的歌其实都很有季节感，就是你光是看歌名夏霞，那其实大家就是它有点呈现出那种像是像是就是夏天的晚霞，很稍纵即逝的感觉。因为他们的歌曲大多都是这种抒情歌，或者写诗，就是写失恋这样子一个心情。对、对，那这一首歌就是它其实描述的其实就有点类似，就是那种夏天恋情的遗憾，或者是就是分手后的那种悲伤。就包括它 MV 就是也是有会营造出那种就是那种昙花一现，就是烟火。
哦、
oh,
，Hanabi， 对，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日本蛮常会用这种就是烟花这种手法，就是感觉好像，就而且他们它是夏天的一种代表
，
对
对
对
对，因为大家可能都会去参加一些祭典，可能会穿浴衣，就是这个很梦幻的一种场景，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一首歌就从他的 MV 的铺陈，然后还有到歌词，就是他都有蛮扣紧，就是这一种。那你觉得好像夏天要结束的那种惆怅跟遗憾感。
那其实我的话我就是因为今年暑假都在日本，所以我参加大大小小的祭典，但是大阪最有名的天神祭我也有参加然后就是真的是好多人塞满那个大阪的那一条河叫做电川，好像是电川吧，对，就是Yodokawa， 然后我也有参加，就是那个 Yodokawa Hanabi 大会，就是电川烟火大会，真的都
是很有名，
很有名，就是关系最盛大的。反正就是真的是跟着好朋友，就是大家一起穿浴衣，我还有去买自己的浴衣跟那个叫做 geta， 就是夏太吧，就是那个日本传统的木屐，然后也要带着属于夏天的草帽，然后去享受这场属于夏日的一个浪漫的一个盛会。那其实我觉得祭典的东西真的是偏贵耶。
确实，可是我觉得雨衣没有很贵，可以、
哦、
大家都可以买的价格。
对对对，而且我在日本就是我会去逛大阪的船厂，就是他有卖那种 1000yen kimono， 就是千元一千元就可以买，就是二手的雨衣。当然不是说最新最好的款式，可能有点老，但是就是可以买一件，就是自己带回去当做纪念。然后我觉得就是最代表日本夏日风情的一个食物应该是凉拌小黄瓜，就是一串的那一个叫做 Hiyashi Kyuri。
啊 Hiyashi Kyuri，
我觉得它是整个祭典里面最值得吃的食物，就是
真的
对，因为炒面的话可能平常卖400块，然后它那边可能卖600-700块，然后直接缩水了一半对，然后还有那个
很贵
林沟阿美
啊，菱沟阿美，菱沟阿美不方便吃哎、
我
觉得，我
觉得牙齿咬下去好痛、
那个，就是苹果外面有一层糖的那种。
对 对, 对，之前台湾的糖吉诃德会卖
啊，真的。
对，可是
很难咬，
很难咬，因为很硬。柚子，你有吃过吗？
有，我其实之前去日本的时候也有吃过。 那是蛮难咬，就是咬下去，然后它其实有点不方便，就是走在路上，就是不是走在路上，就是它其实有不方便吃啊，就你可能要坐下来。
哦，对，不方便站着、
啊，看起来好看而已。
对，
拍照拍照，
台湾叫做重看不重吃。那就是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就是柚子小编跟我们的小助理妈有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来跟大家谈谈就是高松美蝶老师这一部叫做跃动青春的这部校园青春有点恋爱一点点恋爱的一个题材的这一部剧，然后就是他们跟他们各自的人生故事有什么样的结合。那我们就再次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谢谢
谢谢，
那大家拜拜
拜拜。
你说你有没有认真想看这部动画了？老实说没关系。
其实有耶、欸、真的，因为我之前看那种
懒人包，
因为我之前要为了这个访谈，所以有去看那种懒人包嘛，什么几分钟说一部片的那一种。原本还因为男主角姓志摩，就一直让我想要徐志摩，所以超级不想看。但是没想到这一部动画有这么多非常写实的朋友关系，让我真的蛮好奇的。
对吧，我就说这一部动画真的不是只有小情小爱，你一定看得下去。那就等等下班回家看咯，记得打卡哈。
真的很谢谢柚子今天跟我们分享他看跃动青春的各种心得，甚至还有一些反思。他未来也会继续在 IG 分享更多动画作品哦。
又到了 follow IG 的时间了，那我们柚子的账号是 yuzu 小底线 anine.share，也可以到我们的资讯栏去点击连结哦，也别忘记 follow 一下我们霓虹一集吧。
对， follow 了没？我等等检查哦，先下班了，拜拜，
拜拜。